刚刚介绍到随心行和随法行，讲义九十六页这个地方。那介绍完这两种行人之后呢，导师就跟我们解说，就是解说上面的种种的行人，这一些不同风格的修行人。那虽然是彼此不同，但是同修出离行，就是出离心，都有出离心的圣者。好，看下一页九十七。
根性虽然不同，但同修出离行啊，所以上面有介绍过声闻、缘觉、菩萨、在家、出家、独住、人间住、性行人、法行人啊。那这一些区别呢，其实都是一个过程，学习佛法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佛教的对于人的一种分类法。那介绍了这一种，其实它是有一个目的的哈，那就是希望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尊重别人，然后认识自己哈。一般人总是以自己的个性，然后自己的偏好去衡量一切，而不知其实学佛共三圣的法呢，它可以有不同的风格跟类型哈，不竟然都要大家跟自己同样哈。所以呢，对于众性或者众会来说，阿拉伯数字一，众性跟众会，那个性哈，第二个啊，应该是众会啊，大家改过来，有看到吗？阿拉伯数字一，众性还有众会，众性的人呢，那把研究，你看这个就是比端哈，把钻研法义的法行人看作不修行，而自己才是立根。那众思慧解的人，就是众会的人呢，把众性的人呢批评为盲修瞎练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佛教常有的哈，独住还有人间住。独住呢，就是偏重在森林精苦的生活，那甚至说行必头陀，住必懒落，轻视人间比丘。行必头陀，头陀其实跟懒落都一样的，头陀就是苦行，懒落就是也是无事，或者也叫苦行啊。那所以其实它两者都一样，就行啊也要做到苦行啊，实践的时候也要苦行，然后住呢也要住在种间啊、坟墓啊等等的，这一种呢就是独住比丘。那人间比丘的话呢，就是每每轻视独住比丘，那说那些人啊住在森林里面自私自利，这个也是常有的现象。在家和出家，那这个呢我是觉得导师写的那么白哈，到于现在的话呢，我们看起来还是非常非常的实际啊。我想大家虽然是在家种，但是这些情况我想我们多少都了解。那谈到在家和出家，常因为观点不同而互相毁谤。过去佛教是偏重于出家的，那不问是否能适合出家的生活，是否能够少欲知足，那是否能够对于利养心跟眷属心能够不太懒惰，大家都来出家，但是呢，多数是不合以出家的性格，这才让身格低落了。所以导师其实导师写陈佛师知道的那个年代，我想大陆那时候也是很多问题，就是那些出家众很多问题，现在比较好了。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不是真名利就是图享受，打着弘法利生的招牌，实际上呢是争地盘打天下，真信徒，这个造成佛法无关的派系恶果啊，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三头主义啦啊。那也许是做个在家人还比较适当一些，能够多做一些功德啊。所以导师说，出家要真的是有出家的性格，或者是有这样子正确的目的才来出家。那如果我们不晓得出家是怎么回事的话呢，通常都会影响佛教的形象，那也会呢影响很多学佛的信徒。 我自己虽然我们我出家才也就是刚好十年啦、啊、虽然是没有很久，但是我学佛是很久了、啊、我学佛是很久，但是看到很多佛教的现象是让人家蛮心痛的啊，有时蛮心痛。如果是我们自己跟随的师父呢，打击更大。大家有遇过吗？没有啦齁，希望不要啦齁。嗯啊，因为我自己在马来西亚曾经我们师兄弟也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寺院呢的出家众呢，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些问题，让信众呢大家都失去信心而不再学佛的啊、哦、也很多。所以学出家虽然是功德很大，但是导师在面也有说嘛齁，第一好像是归经三宝章也有说，出家虽然功德很大，但是造罪齁、哦、也比别人家快咯、哦、造恶业啊也比别人家快。所以呢我们在家，所以我记得我们的住持啊后观法师啊、哦、常常在我们学员提了提过一句话，他常常在提的哦，他说我们要教好信众，为什么要非常用心的教，理由是什么呢？他说有一个好的信众才会有好的出家人，因为出家人是从信众来的嘛，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哦，如果是说我们平常我们道场都有办这样子的佛学教育，那慢慢的纵使我们现在当下我们每位、哦、在座的不见得我们都能够出家嘛，很多已经是没有什么希望了的嘛齁。那没有这样子的希望的话齁、哦、还有啦齁、哦、啊还有啊，不是绝对的啦齁、哦、嗯。虽然我们还有这样子的一线希望啊，但是呢我们只要有正确的佛法的正见，自己不能，有时我们可以成就别人或者鼓励别人，知道吗啊、哦，所以有时不见得每一件事情哦，要自己来做才伟大的哦。有时我们教别人做，别人做起来自己也伟大，因为他都说这个是老师教的，有没有啊、哦？所以其实哈、哦，正见和导师非常重视，就是这样。我们佛法的清净呢，佛法的和，有时一个人其实是做不来的。所以导师，你看他虽然是非常的有知识，非常的有修行，但是你一个人的力量，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全部的佛教徒全部的出家众都那么的优秀，那么的有正见呢？那导师认为说我们做一些改革呢其实不够彻底、哦、勉强不来啊，那勉强来的有时也有不好的结果。所以导师比较重视的呢就是佛法的知见，当我们熏习了或者在三藏里面得到的佛法的知见够稳固够正确的话，那我们教育下一代或者是我们在介绍别人认识佛教的时候，那才有正当的知见。那如此的话呢，慢慢新出家的人有正确观念的话，那佛法的才会兴隆起来、哦、所以正见是非常重要，就是这样、哦、嗯。好，所以我们在家人哈，虽然是我们很多寺庙哈都会提醒我们说啊，出家人的事情大家不要管，对不对？啊，虽然是这样，但是事实摆在我们眼前，我们还是知道很多事情啊。所以我像我去我寒假的时候到高雄啊，我上个礼拜不是有跟大家说我遇到一个大居士嘛哈，非常大的居士，那他就是一见到我呢，他就说啊，现在电视上啊，哪一个啊，哪一个不好啊，哪一个不好，哪一个？他说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哈、啊，不能够听啊，听了反正污染我们的知见呢，你知道吗？我说师父哈、啊，其实也是从在家人过来的，我不是一生出来像佛陀这样一生出来会走路的那一种哦，我不是一生出来就是光了头的那一种哦，我也是经过很多哈、哦、滚滚红尘这样滚来啊出家。所以我说我其实也是当过居士啊，所以我也当然知道说我们在家人怎么看待出家人，我也知道啊，对不对？而且当我知识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我佛法的知识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我更加知道那为什么我还要选择出家，对不对？所以他应该问一下我们 是师父呢对于这种问题应该要怎么看待。那这个大居士呢，就是我提醒他一点啊，就是说我们学佛法，虽然是我们现在很有正见，自己修行也有自己的法门，没有问题，这个都没有问题哦。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做到呢，我们看到不如法的事情，我们自己心啊能够释怀啊。有时我们不能够释怀的时候，我们会造下很多口业的哦。因为我们纵使是讲出来，你告诉很多别人，虽然怕别人就是误入歧途啦，虽然是一片善意，但是我们的口气，我们的表达方法可以用委婉的或者用暗示的，那就不要直接呢批评到三宝，让别人呢也对于这个出家众呢啊起毁谤的心，那这些其实都不是很理想啊。所以导师在归经三宝藏那边，我们有上过的旧同学哈，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不管是龙蛇也好啦哈，那只要他有这样子的出家的形象，我们就当他是真佛来拜。所以在大智度论有一句话说，我们不管我们的老师如何，要敬师如佛。龙树菩萨在十住比菩萨论有一个观点，他可以延伸到这样子的观念，就是他说我们一般说拜佛啊，拜佛，你看像我们这个讲堂的这一尊后面的这一尊大佛，请问是什么材质做的啊？缅甸玉嘛哈。那请问我们既然都知道它是石头，为什么我们还那么恳切的拜它啊？它因为有佛的相貌，佛的相貌是长得这样吗？象征佛陀啊，那龙树菩萨在十住比婆沙论讲到一个观念的时候也一样，他说我们在修念佛观的时候呢，虽然拜的是木头，木做的佛像，水泥塑的佛像，但是他说如果我们的恭敬心当他是真佛来拜的话，你就会有收获，我们会成就什么，会成就念佛三昧。当然不是说你就是盲目这样子一直拜拜到头破血流这样的哈，不是，就是我们不要有太多这一种世间的这种虚妄分别。当我们对于这个佛像是当着就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来拜的时候呢，我们才会比较，有没有觉得我们比较有能够相信的一个对象？否则我们好像不晓得要相信谁呢？哦，所以我有一个师兄啊，在缅甸学禅修的时候啊，在学四无量心的时候，那个老师跟他讲说，请你观想，因为你修慈悲观嘛，请你观想十位老师，最尊敬的老师，那你希望把这样子的慈悲心散播给他，让得到快乐，能够得到幸福圆满。我的师兄因为他是法行人，我那个师兄啊，他是法行，他学过后他回来跟我讲他的心得，他说我那时候学怎么观，观了一个，他说我就观最尊敬的就是剃度恩师啦哈，再来呢应顺导师，再来呢达赖喇嘛，再来没有聊，散了，我最尊敬的就只有两三个而已。哎呦，你看他在学习禅法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傲慢，你看自己的分别多么的强，算不出来，十个算不出来哦。所以他就去找那些书啊，看还有哪个尊者的名字能够记在脑海里面。你看我们要在修持的时候，我们要正式面对自己心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的分别心是如此的炽盛，如此的强烈。那个时候当我师兄面对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禅师就跟他讲说，你就是太过傲慢了。所以他回去禅房里面呢，自己忏悔啊，自行忏悔，然后呢就是去回想以前教过自己的一些老师，一些就是说不是像那种应顺导师那么有名的啦，名气比较小点的啦，算还是蛮多，所以我们学佛的过程，有时就这样，看起来是非常的聪明，非常有知识，但是真正要让我起恭敬心的很难呢。 所以我们恭敬的到现在很多人都说我只相信英顺导师，禅诺导师不在了要怎么办，对不对？所以你来听师父开示只是来消遣一下啦，是不是？我们如果是说当我们学佛学到一个就是一个层次已经停留的时候啊，自己要反省，自己要反省啊、哦。所以这些其实当我们扪心自问的时候，当我们反省到自己已经起傲慢心的时候，这个是我们见到什么？见到自己的烦恼了，这个是值得高兴的、啊。虽然是不好意思跟人家讲啦齁、哦、不好意思跟人家讲啊，也不用你写出来啊登报啦齁、哦、不用啦、啊。但是我们知心知道的话，法就会顺入我们的心了。哎齁、哦、,OK, 我们继续啦。好，那人导师给我们介绍呢佛教的人呢啊介绍到这边齁、哦啊，虽然是风格不同、根性不同，但是呢，彼此应该要尊重别人，认识自己啊。那认识了自己之后呢，有什么那个工作要做呢？就是接下去要认识法，佛法、佛说解脱道，是地与缘起，甚深诸佛法由是而显示，就是所有佛法呢。的解脱道不外乎四圣谛还有缘起法。好，我们看98页。解脱道的内容，导师先来跟我们说三乘正法的三乘过法的总纲，那归结起来不外乎四圣谛还有缘起法，离开了这个就没有出世间法可言。请问大家，你第一次听到四圣谛还有缘起法的举手，第一次听到这两个名词的请举手。第一次听到，哎呀，只有一位啊，所以全部都听过，对不对？四圣谛跟缘起法，那你们听了出世间法很久了呢，惭愧。所以哈、哦，你看哈、哦，不要讲你啊，师父也很惭愧啊。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在讲课啊，不是有时不是讲给大家听，真的像我讲课，你看我们讲义，你看后官院长的讲义也是这样，我们听课的人可能要写几个重点都觉得非常伟大，你去看那个讲课的老师，他写的密密麻麻的哦，他的讲义，你去看后官院长的讲义啊，画红蓝紫啊，什么颜色都有啊，要备课哦，我们要准备哦，要看很多次，看很多次啊。有时看呢，还要想说这里要安插什么故事来啊，否则呢，大家都要在度孤了。所以还要去看一些故事说，说啊，这个故事要插在这里好啊，还是插在这里好啊，才恰当。你看有时哈、哦，所以有时师父呢，头发不能留太长哈、哦，就这样，因为很容易看到白发嘛，哎，想太多了啊。所以有时哈，其实大家如果有因缘，你跟别人开示佛法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我们开示佛法要朗诵一本书，朗诵一些道理，像在学校里面教书哦。其实我觉得，反正教的成绩好不好，我每个月的薪水照拿就好了嘛，对不对？哈，三餐温饱就好啊，其他不关我的事啊。佛法不是的哦，你来学佛哦。学到不知道怎么修行哈、哦，我们出家人很丢脸的呢。我教你教了几年成佛之道，哪一跟我说你不会修行，师父要去撞壁了。所以有时佛法哈、哦，它跟外面的知识不同，就是知佛法的知识的后面蕴含了什么呢？实践。如果这一些道理都不能实践的话，有问题的。绝对有问题、哦、那这一些知识如果我们在看的当下就能反观自己，诶，有这样子的烦恼，这种道理，诶，我怎么知了，怎么，诶，佛说，导师说，佛陀也这样子讲，解脱道嘛就是四圣谛跟缘起法，诶，我也知道啊，怎么我到现在还体验不到什么叫出世间法，那没有智慧 啊，大家说有惭愧心，这个还不错啦、哦、嗯，进步很多了，嗯，所以我们虽然是师父也跟大家一样哈、哦，虽然我们现在都还是凡夫，但是 我们常常熏习这些佛法啊，等到因缘时机成熟，我想我们大家会一起见到的啊。嗯，好，我们纵使听了哈，看了很多四圣谛跟缘起法，我们还是呢不断的要再熏习啊。好，接下来看四谛，四谛呢就是四圣谛，这个谛呢就是不颠倒真实的意思，叫谛啊，四谛的谛。那佛的出世间法主要以四圣谛来说明，为什么说佛的出世间法那先以四谛来说明呢？最主要就是佛初转法轮是讲什么经，初转法轮经是什么的啊？阿含经啊，四圣谛啊，阿弥陀佛啊，惭愧哈哈，惭愧很好用哦，哈，讲四圣谛哈，佛初转法轮讲四圣谛，那三转他讲三次，所以叫三转十二形象，有听过吗？到后面还会介绍，就是第一次佛说他这个苦呢，苦集灭道是真实的，第一次说，第二次呢说什么呢？我修了四圣谛，我修过了四圣谛，第三次说四圣谛是说什么呢？希望大家一起来修，所以三转四谛啊，三四十二嘛，这叫十二形象。你看很好记，对不对？啊，所以三转十二形象哈，初转法轮经就是在讲四圣谛。啊，那第一个苦，第二个集，第三灭，第四道。苦呢是什么呢？就是正确开示人生跟世间的特性。那这个呢，其实它是包含两个人生。还有世间，这是两个，一个叫做有情世间，一个叫做气世间，对不对？好，所以佛他不只是了解我们人而已哦，他也了解世间啊。所以这一些的特性呢，它有什么苦的特性呢？我们待会会说啊。集呢是什么呢？世间苦恼迫切的原因。请问世间，如果是这个气世间，这个人间土壤。天空，请问有没有苦恼？有吗？我们的土地有苦恼吗？哎，有一些同学点头，有一些说没有呢，那到底有没有？惭愧。讲到会生烦恼的哈，有烦恼迫切的哈，通常是讲友情啦，哎，比较着重在友情啦，有苦恼迫切。那有苦恼迫切的原因，那就是集。灭呢就是超越世间消除一切苦迫的境地，叫灭。道呢就是当然呢就消除苦恼的方法。那在集的部分呢 我讲一个，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那天我寒假我师兄看到我呢，他就我们很久才见面一次啊，有几个师兄一见面哦，我都要听他开始讲到晚上一点哦。所以我们当师弟的也要聆听师兄的开示，也要，你不能睡觉哦，你就要聆听，要装得很精神，这样子一直在听。因为我们师兄哈都是很疼惜我们新出家的，所以我们一见到面哦都是讲佛法，我们不会讲说，哎，我们下个月要去哪里旅行好不好？哈，不会的，我那几个师兄都讲法的，都讲佛法。那我这次寒假回去呢，看到这个师兄呢，他跟我讲了一个小故事，然后他给我猜，他都知道我一定猜不到的，他才问嘛。就好像我现在要问你们，你们大部分我想应该也是猜不到啦哈，考考你们哈。他说，在泰国的时候呢，有一个禅师给了他一个问题，要他去思考。他说，有两条鱼，有两条鱼，我手上有两条鱼，那我前面呢就有一盘冷的水啦哈，一般的水。有一盘呢是热的水，那为什么我两条有一条鱼呢放去热的水它反而活起来哦，反而活起来啊，我放去冷的水呢这个鱼呢反而死去了，为什么？我问我们那个新竹的学生啊，是问这个问题，你知道那些学生多么可爱吗？他说，师父，不是老师，那个冷水太冷了，冰点以下，所以那个鱼冷死了。 我说你也够天才的好不好，你不要只是想到这一边嘛，你想到为什么那个热的水啊，那个鱼会活起来啊，你不要只是想这边嘛，对不对？答问题要答两边，因为太热所以放进去它反而跳出来不会死了，那太冷呢啊，嗯，啊、哦，不错不错，嗯，哎呀，想不到你们比我学生还聪明呢，啊，你们快点来读佛学院，我不用那么辛苦啊。我这个师兄的譬喻哦，类似大家所讲的哈、哦，就是真的，一般人凡夫的生活都是这样，我们在痛苦烦恼当中反而会挣扎的话呢，他的求生欲特别强，在安乐没有烦恼的状况之下，你要进步要再前进那就困难，所以他会单着五欲沉醉在那边，我觉得蛮有道理。那我们修行人、哦、常常遇到境的时候也要这样子反省呢。所以你看、哦、那些师父、哦、或者是说你去到那个地方、哦、都没有人讲我们同参善知识，都没有人讲我们，都顺着你啊，你的习气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反而那些地方我们不能够进步的。如果你去到那个地方我们懈怠了，太久没有来上课，班长打电话来，你太久没有来上课了，你看到师父有没有去起恭敬心，有没有合掌师父好，好像学佛学久了你好像忘了这些哦，有这样子的善知识，有这样子的人的提醒，那个地方是好地方，会进步。有逆境的地方我们比较会进步哦，所以你看哦，同样是一个道理哦。我师兄说，虽然这个泰国的禅师跟他这样子譬喻而已，他说，因为我师兄本来就出家很久嘛，二十几年，当然他领悟力很好，所以他就领悟到呢，他就说，我们修行人本身也是这样的。当我们面对别人要挑战我们，要来为难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因为这样子而被自己打败，就是说我遇到这样子的境界啦，所以我自杀了断去了。这个其实是因为你愿意作为这个境界的一个什么呢？失败者，对不对？好，战败者。那如果是说刚好这个环境要给我们这样的挑战呢，反而你说我就是呢要学习这个堪忍力，学习这个忍耐力，让自己度过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呢，反而自己成长了还更大步。好，所以有时同样一个譬喻哈。你放在哪里所用的所体验的就千差万别、哦嗯、好，所以我们在人生里面虽然是说我们大家都有苦、哦、那我讲一个更好玩的给大家听。当我那一本书啊，白色这一本书啊，忘己为人这本书出版之后，我有一个朋友拿到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就跟他讲说啊，因为有一些人就说啊，师父你小时候好苦哦，哈、哦，我说对呀、啊，好苦哦，哈、哦。那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就愣在那里。他说：“师父，你这种苦呢，对我来讲简直是小落芝麻。”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我天生就是小儿麻痹的。你看你的苦有我的苦吗？”我从小到大都是要这样面对这种心灵的煎熬，请问师父你有吗？没有。请问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要怎么回应他？我们去医院跟人家讲法，讲说啊，你得癌症、哦、你应该要不要整天落入这种病苦当中，你要超脱出来啊。如果跟人家讲说现在癌症的又不是你，你当然会这样讲啊，对不对？请问你们要怎么回应啊？世间人体验到的苦、哦、比我们现在、哦、每一位所感受的苦深过几千万倍的都还有，对不对？所以谁才是真正体验苦的人？是不是非洲的人啊？是吗？非洲的人苦吗？不苦。为什么？他们没有觉得苦，是吗？好像也是蛮苦一下的哦。看照片也是蛮苦的嘛，哈、哦。 那我当时呢，我就回应这个学佛的人啊，我跟他讲说，我反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这样子回应，我很同意。啊，你有天生这样子的缺陷，我的苦肯定没有你的苦，但是，请你思考一下一个问题，就是，请问释迦牟尼佛他是王子，对不对？他只是这样游程看到生老病死苦，请问他自己有体验到生老病死苦吗？啊，没有啦，他因为他转一圈而已啊，哪有体验到那么快，对不对？啊，为什么那一些在城外的那一些苦难印度众生都不能够成佛，为了反而我们释迦牟尼佛成不了？哈，他有去修行，他有去思维，难道那些人苦当中他不想脱离苦吗？我想他天天都想呢。没有想要超越苦。请问我们现在苦吗？在座的每一位，没有钱也苦啦哈，做太久也苦啦哈。那请问我们有超越的心吗？有的。其实纵使是凡夫都有的哦。那为什么你看释迦牟尼佛他没有体验到城外这一种众生的苦？为什么反而觉悟的是他，而不是城外的那一种，流难的这一种病人呢？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其实佛法里面讲的苦谛，感受人生无常无我的苦的真实啊，四圣谛的苦谛，那个谛呢，它不是痛苦，身上的痛苦那个痛苦啊，不是那个苦。你如果认为说我生病，我缺陷，我身上的这种苦比你强才是苦的话，那个都是一种分别而已。所以佛法里面讲的苦谛不是痛苦的苦。所以我们一开头导师不是跟我们介绍三种苦，对不对？坏苦就是一般我们身体很好生病的那一种叫做坏苦。但是如果我们处在安逸当中，诶，那一种叫什么苦啊？那一种叫做坏苦。那一种就是本身它就是苦哈，就忧悲苦恼本身就是苦哈。那再来一种就是在安逸当中，它叫不苦不乐苦。行苦就是呢，就是它处于这一种虽然看起来没有什么啊，没有很大的痛苦，没有很大的快乐，但是它都往什么呢？我们说往这个破坏啊，往不究竟的那个最后的境地走过去，对不对？啊，我们见到这样子的无常性、缘起性的时候呢，我们想超越，这个才是真正见到行苦的人，才是见到苦谛，才能够觉悟。为什么？因为他见到行苦的话，他不只是看到现象的苦，认为是苦，没有呈现苦的时候，他都知道他是苦。你看那个究竟性是不是变一切了？他是骗完一切东西了。所以认识行苦的人，他不只是看到生病的人很苦，他看到这个桌子，或者是看到那一些路上的行人啊，小鸟，都看到苦。为什么？因为他总有一天有生就必有死，这一种里面无常，只有故必有的这一种必然性，你只要在这个因果六道轮回里面就逃不了。看到这种的话，你想我们要处理三界、处理烦恼的心会强一点吗？肯定会。因为我们不管我们抓住的是物质、是友情、是物质都好，我们纵使拥有它再久，总有一天我们还是要放下。什么都带不去，能够带得去是什么？业力啊，万般带不去嘛，唯有业随身啊。所以其实有时哈，有时自己想一下自己啊，虽然是啊读书读不来了啊，考试考得很差哈，没关系啊，反正这个又带不去的嘛，对不对？哈，消遣一下自己也不错了哈。因为有时人就是这样的哦，我们有时不会给自己一些消遣哦，其实真的会陷入一些死坑里面，生活里面都没有快乐， 所以 我很喜欢我们有一个老师叫做基英老师，他非常好，以前是我们的教务长。他每次他给上课都不会给压力学生，为什么？因为上了不久他又给我们看一部教育片，这样有时会让那个教学比较灵活一点。那他都有讲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学习佛法的人本来就是从世间忧恼的环境里面想学习这个能够改善我们本来苦恼的境界，对不对？那我们进后来学习了这个道理反而增加了另外的烦恼的话，那好像不是我们学习的目的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只要目的念念在之，念之在之在心里，我们碰到烦恼的时候其实都不必太在意外面的东西，就是看到自己的烦恼了。我碰到一个镜认识自己，这个烦恼还没断哦。我看到一个美女，哎呦，我起贪欲心哦，原来我的贪欲心一直都在压着而已，是没有表现出来而已。所以你看我们的心，我们的烦恼，当发现它的越维系越深越多，我们擦到的烦恼就越来越深刻，越来越维系。好，所以慢慢这样子样的话，我们才知道说，哎，我应该要如实的来修行。哎，我们只要发这样子的愿力呢，我们只要肯去如实的做，其实别人再怎么看我都不重要了的了。我有没有行住坐卧，是不是那么的安乐，那么的悠哉，其实那个也不重要了的了。所以有一些东西，当你看到，当一些东西在缘起的观察，在智慧的观察当中，我们松脱了的话，其实真正的修行人，你看为什么那些像阿参察禅师这种，他都开始说，真正一个有功夫的人，他的心是不容易动摇的，他不会那么容易动摇的。那处于什么？处于正念当中。那遇到什么的时候，他只不过是像浪花一样，既起了又散落而已。好，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在凡世间必然是要滚滚红尘是免不了了，但是呢在滚当中不要染成满身全身红色就好了，那还是有正念正直的话，其实还是活得蛮自在的，这个就是学佛的一个好处。好， OK， 我们再来看缘起。我们上面还没有看完，拉伯数字二，佛法是性质相成，绝不可说信了就可以得救，我们必须认清人生的苦迫性，苦痛的原因，这才能消除苦痛的原因，在从消除苦痛原因当中体验真理，得到解脱。好，第三，说到缘起呢，非跟师生弟无关，所以真正了解师弟和缘起的人都知道他是互相彰明它的内容。我其实我写了我蓝色那本书过后，我对缘起非常非常的喜欢，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现在只要有人跟我讲到缘起，我的眼睛就亮起来缘起太好。那第一，依缘起而明苦集；第二，依缘起而明灭道。所以我在黑板上有画了这样子的图，大家可以看一下缘起法。那我们都知道呢，缘起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它阐释诠释的就是两个道理，就是流转门还有环灭门。流转门是什么呢？就是流转生死，不断在轮回，就是苦跟集，苦和集。环灭门就是不再轮回生死，想要超越，要超越的这个自在的境界的话，就是灭跟道。所以这两种它都可以包含在我们的缘起法当中，因为缘起而流转，因为缘起而环灭。所以有因有缘世间集嘛，有因有缘也就世间灭，所以缘起流转和环灭呢，都可以用缘起法来了解它。那什么叫做依缘起而明苦集呢？就是导师在这里跟我们解释说， 那从苦迫的现实层层推究，那寻找到苦痛的根源，发现苦因苦果之间，那必然有相生相影的必然规则。这就是师尊所观察的十二缘起之。大家知道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觉悟之前是观察什么法而觉悟的吗？缘起法。什么缘起法啊？观察什么缘起法？他先观察什么？佛啊，佛陀觉悟是先观察什么的啊？听不清楚。名色，后面的我听不太清楚。看到老人、病人跟死人，生老病死啊，那个是在游程啊，还没有出家。我说在菩提树下修行的时候啊，佛在菩提树下修行有成佛了吗？还没有嘛，他先苦行，对不对？然后到后来他吃那个羊奶啊，然后呢才觉悟嘛。但是他觉悟之前，他有观察一个法的哦，然后才能够觉悟的嘛。不是我们如果喝羊奶就能觉悟，我们多买一些羊奶就能够觉悟了啊。请问佛是观察什么觉悟的？看到流星是吗？我们大家一起去外面看流星对啊，夜睹明星啊。那我们快点拿望远镜来，应该看得更清楚啊。哈，弱肉强食，那个不是在菩提树下啊，那个不是在菩提树下啊，那个是发心出家啊。因为无明妄想执着那个啊。现在我讲到缘起嘛，当然是观察十二缘起嘛。我现在讲这里吗？啊，所以佛其实在阿含经记载的释迦牟尼佛觉悟啊，是观察十二缘起的。他先观察的第一个啊，是从后面开始，他先观察说为什么我们有情要老病死，为什么有生一定要有老病死。所以你看最后一句哈，是生缘老病死，有没有啊？老病死是从哪里来呢？世尊先观察说为什么我要面对老病死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有生。你生出来了，有生就必有老病死。所以因为有生，所以有老病死。那这样子往上推了，我们为什么会有生呢？因为有，那个有是什么？哈，存在。还有呢？什么存在？灵魂存在，投胎，灵魂。业力，还有呢？爱取是前面我，有才缘取我，所以这个有呢？触啊，你们好像十二个跳来跳去，跳来跳去，这样看哪一个中是不是？你们以为买乐透啊？哈，看哪一个能够中啊？这个我们到那个后面哈，导师在书本166页开始就要解释十二缘起之啊。这个有是三有啦，欲有、色有、无色有，就是我们只要还有三界的业力跟这个造作，你就逃不了这个有生就有死。所以有哈是三有啦，欲有、色有、无色有，三界的有就是三界的生命体。就是那个业行还在，那一定就要受轮回了。 那层层这样子推，我们到后面的时候讲到十二缘起智的时候呢，会再讲述哈。那依缘起而明灭道，就是缘起是说这些苦集都是依于什么呢？关系、条件、原因而存在而发生。那也可以基于因缘的改变而消除它、消解它，达到解脱啊。所以这个缘起呢，它是充满了积极面啊。所以接下去呢就会再继续开演四圣谛为总纲的一个说明啊。那四圣谛跟缘起法其实是大乘跟小乘通说的教理啊。那一般以为四圣谛跟缘起法是小乘法，这个是不知道呢，其实大乘的甚深法也是由此而显示啊。那阿拉伯数字一底下啊，越偏重说小乘呢是比较着重在苦跟集的说明，大乘法偏重在灭跟道，尤其是灭的说明啊。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导师在后面哦，书本的222页那边呢有介绍，就是大乘呢很重视那一种见空性得道或者见灭地得道，类似这样子的学派的学说呢，影响了大乘佛法的兴起。再来就是大乘的中观跟瑜伽，空中跟有中呢，都同样提到空性和缘起，从来没有离开这个解脱法一步啊。这个是导师认为呢，四谛和缘起是通大小圣啊。好，请看下一页。如实的说，导师说真实的说，佛法其实不处于四圣谛和缘起法。只是证悟的偏缘教说的前身不同而已。在圣曼经有说到，小乘是有量的四谛，有足的四谛。这个有量的四谛呢，也可以解为有限，有量就是有限，有限公司的有限啊哈。那这个有限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小乘人啊，就是二乘人啊，声闻跟缘觉呢，他不能够自己悟道，他要靠佛陀开示过后呢，起修而悟道，所以他是有量的师弟，他不能够自己悟道四圣谛的法，他要靠别人说给他听，所以叫有量的师弟。是有座的师弟，就是有座，这个座呢就是行，要去用功，要去加行的，要去 practical 的，要去练习的。这一种修行呢，依加行而起的四圣谛的修行就叫有座的四圣谛啊。这个是小乘。如果是大乘的话呢，佛的话呢，它是无量的四谛，就是没有限量，而且佛是自己觉悟的啊。无座的四谛就是佛不再加功用恨，那自然而然呢，这个四圣谛就在佛的心中就会显现出来。好，涅盘经如何说呢？涅盘经说，下至观缘起，就是智慧比较浅的人呢、啊，观察缘起的话，他就得到声闻菩提，菩提就是正觉哈，正觉的意思。所以声闻得到觉悟正觉，上上至观察缘起的话，得到佛菩提，佛的正觉。所以这个就是涅盘经所说。那四圣谛和缘起呢，虽然是有这样子的区分，但是通通不管你修大乘小乘，四谛和缘起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如果不理解的话呢，都不算是真正了解出世间法啊。好，接下去要谈四圣谛总标，为什么要偏说四圣谛呢？啊，那这个其实前面已经大略相同，我们直接看下面哈。苦就是人世间苦迫的现实，集呢就是烦恼还有业力，所以我们一般讲惑业苦，有听过吗？你看第一个苦呢就是苦，恶呢集的时候呢就提到烦恼就是惑嘛，对不对？惑跟业。就是三个加起来就是惑业苦咯。所以我们一般讲惑业苦，它不外乎讲到流转门，讲到苦地跟极地而已。了解吗？那灭跟道呢，灭就是灭除烦恼，就是境界，没有烦恼的境界。道呢就是戒定慧八正道，通往涅槃的修法， 比较道路啊。那这一些真实性，只有圣者才能够开示出来、体验出来，然后证实出来哈。好，我们看下一页。圣者能见的四圣谛的特性是什么呢？你看《涅槃经》哈，就是刚刚我所问大家的，《涅槃经》所讲的就是凡夫有苦，是没有谛，所以叫做凡夫知道苦而已，但是不知道苦谛，不知道苦的真实性。为什么？因为那个真实性包含了行苦嘛，对不对？我们前面有提过，所以圣者有苦，也有苦谛。所以《涅槃经》一教经就说，佛说苦圣谛真实是苦，不可令乐。不是说我们吃了有很多苦难哈，那不能够改，不能够令他快乐，所以叫苦。不是，这个苦谛就是不究竟、不彻底。好，最圆满的就是行苦，就是任何东西不管我们怎么保留它、保持它、爱戴它，但是它总有会灭去的、不彻底的一天。那这个就是真实的苦谛，不可令乐。即真是因，那即就是烦恼嘛，哈，业力，那更没有别的原因啦。所以我们苦的来源就是即啊，即就是我们的烦恼跟业力啊。苦若灭者，即是因灭，因灭故果灭啊，就是苦如果灭去的话，就是灭谛啊，灭谛。灭苦之道，实是真道，更无余道。那如果要灭去这种痛苦呢，这种行苦呢，那只有实践八正道啊。人生世间的苦恼，人生世间是有苦恼性啊，所以我们生在人间，我们要找一个没有苦恼的地方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要找一个没有苦恼的对象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啊。那这一种苦恼性，它不是绝对的不好的，有一些苦恼是要让自己认识自己啊，那也帮用这些在这些环境苦恼当中能够磨练自己的心智。所以在《维摩诘经》说，烦恼其实是我们刚好用功的地方，你如果发现自己有烦恼，那个地方就是我们能够那个加工用行的地方。那你那些都没有烦恼的地方，你那些烦恼根本都不会升起，你干嘛还去断它？它根本都不是烦恼嘛，对不对？好，所以烦恼升起，有烦恼的地方刚好就是你成就，就是莲花会长起来的地方啊。所以《维摩诘经》这个譬喻蛮好的哈。烦恼是召集性，就是它会召感召集我们的业力呢去轮回啊。第三，涅槃是灭离性，那是离开苦恼，灭离性。戒定慧呢是对治性，通达涅槃性。那如果我们能够确知这四圣谛是确实如此，必然绝对，唯有圣者才能够深切的体悟，决定无疑啊，所以叫做四圣谛。所以四圣谛其实讲深来说呢，它是非常非常的深，因为讲完了它就是出世间法就讲完了啊。但是讲完了我们会不会修，那是一个问题啊。但是下面的详叙的部分呢，就是正是要广说四圣谛，所以后面其实讲四圣谛会讲很长，四圣谛啊。所以我们重复的听一些道理，希望我们大家都有这样子的耐心，慢慢的重温，重新温习这样子的出世间法啊。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回家比较重要一点。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哈，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